一天下午，就在太阳的目光一直延伸到商店最里面的时候，经理来到我的身边对我说，
克拉拉，我决定再给你一次进橱窗的机会，这回只有你一个，但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你一直对外面的事情那么感兴趣。
我大吃一惊，只是看着他没有说话。
亲爱的克拉拉呀，
经理说，
以前我倒是一直替罗莎操心呢，你不着急对吧？你千万别着急，我一定会让你找到一个家的。
我不着急，经理，我说，我差点把乔西的事情说出口，还好在最后一刻打住了，因为我想起了刺猬头女孩来过店里之后我俩的那次谈话。
那就从明天起，
经理说，
只有六天，我还会给你一个特价，记住了，克拉拉，你又要代表整间商店了，所以全力以赴吧。
我的第二次橱窗经历和第一次的感觉有所不同，但那并不是因为罗莎不在我身边。外面的街道和以前一样生气勃勃，但我发现自己得多花些力气才能为眼前的事物而兴奋了。有时一辆出租车会放慢车速，一个路人会俯身和司机交谈，这时我就会试图猜测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另一些时候，我会看着小小的人影从 RPO 大楼的窗前走过，试图理解他们的动作有何意味，想象每一个人影在各自的长方格子中现身前在做些什么，之后又会做些什么。我在我的第二次橱窗经历中观察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发生在乞丐人和他的狗身上。那是第四天的一个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一些出租车都亮起了小灯。我注意到乞丐人不在那个老地方了，他平时总是坐在 RPO 大楼和太平梯大楼中间那扇空房门前和路人打招呼的。我起初没有多想，因为乞丐人经常想走就走，有时一走就是好久。可是后来当我朝街对面望去时，我意识到了他原来就在那里，他的狗也在。我之前没有看到，是因为他俩都躺在地上紧靠着空房门，免得挡着路人们，所以从我们这一侧看去，你完全可能把他们当成城市工人有时落在那里的袋子。可是当我透过人流的间隙持续观察他们的时候，却发现乞丐人一动也不动，他怀抱中的狗也是。有时一个路人会注意到他俩，暂时停下脚步，但很快又抬脚走开了。最后太阳几乎已经落到了 RPO 大楼后面，乞丐人和狗却还是同样那副他们已经保持了一整天的老样子，显然他们已经死了。尽管路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我感到一阵伤悲，虽说这也算得上是一件幸事，他们死在了一起，彼此相拥，直到最后还在试图帮助对方。我希望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把他们带去一个更好的地方，更安静的地方。我想着要和经理说一说，可是等到我该从橱窗里下来准备过夜的时候，他却看上去非常的疲惫，非常的严肃。我决定还是什么也不说为好。第二天早上，铁格栅升起，天气真是好极了，太阳向大街上向大楼里倾洒着它的滋养。我朝乞丐人和狗昨天死去的地方看去，却发现他们竟然没有死，太阳发出的某种特殊的滋养救了他们。 乞丐人还没有站起来，但一脸微笑地坐着，背靠着空房门，一条腿伸着，另一条腿弯着，好把胳膊架在膝盖上。而他空出来的那只手，这会儿正爱抚着狗的脖梗。他的狗也活过来了，正摇头晃脑地看着来往的路人。他俩都在如饥似渴地吸取太阳的特殊滋养，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强壮起来。看得出来，很快，也许不到下午，乞丐人就能重新站起来，一如既往地在空房门前和路人开心地交谈了。一眨眼，我的6天时间就结束了。经理告诉我，我为商店争了光。我在橱窗里的这些日子，进店的人数，据他说，超出了平均数。听到这话，我很高兴，我感谢他给了我第二次机会。他则微笑着说，他确信我无需再等太久了。10天后，我被挪到了后区壁龛里。经理知道我多么爱看外面的世界，因此向我保证，我只需在那里暂待几日，然后就能重返中区了。再说了，后区壁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一点不错，我发现我根本就不介意。我一直很喜欢现在坐在靠后墙的玻璃桌上的那两个 AF， 这下我们挨得近了，就可以说上很久的话了。我会朝他们那边招呼，只要店里没有顾客。不过呢，后区壁龛是在拱门后面，因此从这里不但看不到外面，就连商店前区也很难看到。如果我想在顾客一进门的时候就窥见他们，就得往前探出头去，一直探过拱门的一侧。而即便是那样，即便我往前再走几步，我的视野依然会受到杂志桌上的银花瓶，还有站在中区的那几个 B3 的干扰。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们离街道更远了吧，或许是因为商店后区的天花板倾斜向下的角度，我能更清晰地听到屋里的动静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根本不用等他说话，我就知道乔西进店了。
那家人为什么要喷那么多香水？我差点要呕了。
香皂，乔西。这是母亲的声音，不是香水，手工香皂，而且非常精致。
反正上回不是那家店，是这家，我早跟你说了，老妈。
我听着他迈开小心翼翼的脚步从地板上走过，接着他又说道，
肯定就是这家店了，可他不在这儿了。
我往前迈了3小步，直到我能透过银花瓶和 B3 中间的空隙看到母亲。他的目光正盯着某样我视野之外的东西，我只能看到他的半边脸，但我觉得他似乎比我上次看到他时的模样更加疲惫了。那一回他是站在人行道上，就像一只迎着风落在高处的黑鸟。我猜他是在看着乔西，而乔西则是在看着前区壁龛里那个新到的女孩 B3。过了许久，屋里都没有人说话。这时母亲开口了，你怎么看乔西？乔西没有回答，我听到母亲从地板上走过的脚步声。此时我感受到了店里那种特殊的沉寂，只有当所有的 AF 都在屏息聆听，揣测同伴能否售出时，才会这样的静默无声。孙怡是 B3， 当然了。经理说，我所见过的最完美的 B3 之一。我现在能看见经理的肩膀，但依然看不到乔西。这时我听到乔西的声音说，
你真的很棒，孙怡，所以请不要误会我，只是
他欲言又止。我又听到了他小心翼翼的脚步声，接着我终于能看见他了。乔西正在商店里举目四顾。母亲说，
我听说这些新币三有着很好的认知与记忆功能，不过有时候他们不那么有同理心。
经理发出一个既是叹气又是大笑的声音。
呵呵，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吧，听说是有一两个币三有一点任性，但我绝对可以向您保证，这位孙姨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您不会介意？
母亲对经理说，
我和孙姨直接对话吧，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她。
可是老妈，
乔西插嘴道，她现在又走出了我的视野。
干嘛要这样呢？孙姨很棒，我知道，可她不是我想要的那一个。
我们不能没完没了地找下去，乔西。
可上回就是这家店，我一直在跟你说的，老妈，她当时就在这里，我猜是我们来晚了，就是这么回事。
真是不凑巧，偏偏就在我被挪到了商店后去的时候，乔西竟然来了。即便如此，我还是确信他迟早会来到我所在的商店区域，一眼看到我。这就是我当时站在原地不动一声不吭的一个原因。但或许我这么做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我意识到是谁走进商店的那一刻，就在我的心感受到喜悦的同时，一种恐惧也钻进了我的头脑。而这种恐惧与经理那天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有关。他说过，孩子们如何爱许下诺言却一去不回，就算回来他们也会视而不见那个他们曾经许诺过的 AF， 转而选择了另一个。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无声地在原地等待着。这时经理的声音再度响起，语调中有了某种刚才没有的东西。
不好意思，小姐，你应该不是在寻找某个特别的 AF 吧？某个您之前在这里见过的 AF？
是的，太太，你们前一阵子还把它放在橱窗里的。它真的好可爱，真的好聪明，看上去就像法国人，知道吗？短发，颜色很深，全身的衣服也都是深色的。它还有一双最最善良的眼睛，而且它是那么的聪明。
我想我或许知道您指的是谁，
经理说，
如果您愿意跟我来，小姐，我们马上就能揭晓答案了。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